今天我们所念的经文是《启示录》第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二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困苦，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侧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侧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愿神的话光照我们。我们再次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满心感谢你的恩典丰富，也满心感谢爱我们永远没有改变，也满心感谢再给我们有敬拜你的机会，这是何等宝贵，我们感恩不尽。特别你微小的仆人感谢跟他有机会把所宣示的真理跟你所爱的儿女分享，求你管理你微小仆人的思想言语单说的话。我们把今天早上要传的信息，求你一步一步的带领，让你微小的仆人讲你要他讲的，当助我们众弟兄姊妹听微小仆人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满心感谢神的恩典，我今天还有生命气息，还蛮健康的。我不久以前在中央基金会讲到，有讲完了道，有信徒问我说：黄牧师，你60岁了没有？我说60岁很久以前的事。那你几岁？65吗？也是很久以前的事。那几岁呢？73？70吗？我说也是很久以前。那你到底有几岁？我真的你不必说了，人几岁不重要，重要的是健康吗？重要的是我们的灵性怎么样，重要的我们跟主的关系怎么样。感谢主，我在过去几个月给我们的信息，我不晓得大家还记得吧，我稍微说一下好吧。我在这个讲到耶稣基督的美德哈，荣美，但是讲到启示录一章4到8节，谈到耶稣在启示录一章4到8节里面提到自己有14种的美德。好，你如果忘记了，你再看一看一下可以哈。然后我再讲到耶稣基督对菲拉铁菲的教会，弟兄相爱的教会。教会不是单单做一个礼拜，是因为同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弟兄姊妹在聚会里面敬拜神。我很感谢神，给我生在牧师的家庭，然后 在1949年就因为印尼当时在中国当时有两个政府，白天是国民党，晚上是共产党。白天的国民党要我去当兵打共产党，晚上共产党也要去当兵打国民党。哎呀，我不知道你们，大概你们中间没有经过这个哈，你们都年轻的。那我当时想啊，打来打去不是死掉吗？那么那个时候我有个姐姐在印尼，我就写信给她，我说你给我申请去印尼，很快两个月就批准了。所以我在1949年我3月就离开我们中国到印度尼西亚去。那我到印尼的时候看见我的姐夫做好多的生意啊，他有长途汽车几十辆，也有三轮车几十辆，还有卖脚车，还有这个修理那个轮胎的好多工作，我看得很高兴，那我就学了。我学工作，我姐夫的没有想到你这个年轻人这么喜欢学东西。那么我早上本来我平常都是5点钟起来的，我为了做那些事情，我早上4点多钟就起来。那晚上平常一般人都是5、6点就休息了，我到晚上10点、11点我还在工作。所以我姐夫非常高兴，就把很多人做生意的秘诀告诉我，他告诉我这样这样这样。没有想到2年多以后，有一个神的重用的仆人基志文牧师来我们教会开布道会。那么开布道会，我做牧师的孩子从小就听过道理的，有什么好听呢？所以啊，我头2天没有去。但是我的姐姐她看这个弟弟连礼拜不做，现在有这么重要好的布道会也不来，所以她那天就进食祷告。完了到下午差不多5点多钟、6点钟，她说弟弟，你知道今天姐姐为你的灵命进食祷告，晚上你为姐姐你去听到。那我就去了。他讲那一天晚上我还记得，讲到马太福音16章26节，人能赚了全世界失去生命有什么好处，人能用什么换取生命。他那一天基牧师讲到，人得了全世界的财产，吃掉生命一点好处都没有，因为生命比整个世界的财产更宝贵啊！我从来没有想到生命比一切的财产，整个世界财产都宝贵。那圣灵就感动我，那天晚上我就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那么接受耶稣做救主，第二天我遇到我做生意的朋友，就变成生意了，讲耶稣的救恩。我的那些做生意的朋友，你昨天吃什么？我说什么都没有吃。那你为什么会变呢？本来讲生意，今天要讲耶稣做什么？我说耶稣比一切都宝贵。那么就跟他谈谈。礼拜天有几个来到礼拜堂，我非常高兴。哎呀，耶稣的真理人需要。但是后来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我的朋友有些是读书的，有些做中学的老师，是大学毕业的等等，很多圣经的道理我不知道。因此我就写信给基督文牧师说，我要传福音，我需要念神学，你来印尼办神学给我念吧。这封信我是在1951年9月份写的，写到寄到新加坡，他有一个通信的地点。结果等来等去一点消息都没有，我也很灰心。我说哎呀，我要去念神学，我写信给基牧师，信都没有回。但是没有想到在1952年5月份，他从万隆，印尼的爪哇万隆写一封信给我，他说黄弟兄，你的信我收到了，我现在来印尼要筹办神学院。哇，非常高兴。他说你准备，我9月开要办神学要开学，你8月份来。所以我到52年8月份，我就告诉我的姐夫说，我不做生意了，我要去念神就做传道。那我姐夫告诉我什么？他说我的爸爸也是牧师，你的爸爸也是牧师，我们做牧师的儿子苦得要命，所以来这里做生意，你在生意差不多会做了，你要去念神学做传道，穷传道，以后你的孩子也苦得要命。我说这个我不去想他了。结果我姐夫跟我讲一句非常绝的话，他说你如果不成功做传道，你不要回来见我。 感谢神，我后来到了爪哇的万隆去见到基牧师，那我头一个学生。以后感谢主，以后头一班我们开学有三个学生，那么有几个老师，我们圣道印尼的圣道神学就这么开始。在这68年来，圣道神学毕业的学生有1700多人，现在都是全时间在世界大概20几个国家传福音，我们感恩不尽。弟兄姊妹，神的工作从一个人开始，慢慢的发展。我今天要跟大家思想讲到老底家的教会。老底家的教会在这里，我们刚才读了耶稣基督在门外叩门，在第1章20节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手里拿着7个教会，7个金灯台跟7个星，就是教会的使者，教会都在主的手中。那么为什么既然教会跟教会的使者，这就是传道人等等，都在主的手中，为什么主在门外叩门呢？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感谢圣灵的帮助，我在默想祷告以后，我就发现，因为老底家的教会虽然在主的手中，但是他们的表现怎么样呢？我们今天看到的圣经里面啊，今天的圣经里面，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老底家的教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在第14节，3章40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实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的元首说，这是耶稣先介绍他是谁。耶稣基督不是拿撒勒耶稣而已，是他生长在拿撒勒耶稣，他生长在拿撒勒，但是耶稣基督是创造万物之上的元首，这是感谢主。万有的成就是耶稣所造，所以约翰福音1章也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万物是借着他造，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今天万有宇宙无论多大，现在啊，太空的知识很多，说地球有多少，太阳系有多少多少，不管多少都是他造的。但是很奇妙，只有小小的地球有人，其他的星球没有人，奇妙的。神创造地球，然后给地球适合人的居住，有陆地，有海洋，有各种各样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发现神当时为什么不一下子造了几亿的人？是不是神没有能力呢？有，但为什么神只造亚当一个人，用地上的泥土造他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然后把他的灵气吹到亚当的鼻孔里面，叫亚当成为有灵的活人？我们人会动，但不是动物。我们人会动，因为有灵魂，所以比一切的动物更高尚，有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因此弟兄姊妹，我们要爱惜神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我们是有灵魂的人。我们中国的古早的人类的历史学家哈，我们中国的好多人都知道，人为万物之灵，我们是万物有灵的人，我们感谢神。因此我们有物质的身体看得见的，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得见的灵魂，那是最宝贵，那是神给我们的。不管你信不信神，他都跟你一个人有灵魂，这是很宝贵的一件事。有灵魂的人，他能够分别是非，知道善恶，有能力行善，但是他也会遭受试探， 会贪爱一时的利益会失败。耶稣基督对老底家教会讲一些的信息，我今天要跟大家思想一下。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开始他说他是怎么样的呢？他是阿门，阿门的意思就是实实在在的，诚心所愿的阿门，阿门是这个意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里外一致，完全诚实，他是永生的神。他做一个人的时候，虽然有受到肉体的限制，但是我们看到福音是福音里面的记载，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虽然受到肉体的限制，但是他能够做他要做的，说神永恒的道给我们。所以约翰第一章告诉我们，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人的时候，因为有神的永远的灵，所以他有恩典有真理，是平衡的。很多人有恩典没有真理，很多人有真理没有恩典，那我们的主耶稣恩典有真理是平衡的。另外一个，在约翰一章第十八节告诉我们，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就他怀里的独生子见他表明出来。儿子表达父亲，完全表达。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做孩子，你有没有注意，你多多少少有一些是像你的爸爸的，有吗？不一定你的形象像爸爸，你的个性你的思想像你的父母，很奇妙。我一岁三个月我爸爸就回天家，我不认识我爸爸怎么样，但是我后来慢慢长大，我的母亲就告诉我，孩子你什么很像你父亲，你什么很像你父亲。我说可能吗？你说我很像，我怎么知道？他说是，你问你的姐姐哥哥就知道。你有没有像你的父母？有吗？喜欢吗？我们像不像父母是一件事，我们不能够选择，但是我们有儿女，儿女像我们吗？我们怎么样做儿女的榜样，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我结婚的时候，神预备我一个很好的妻子，我们在一起奉献，后来我去念神学，他也念神学，要神安排我们结婚。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祷告神，求神在我们的家中展现他的作为，让我们能够传递他的生命给我们的孩子们，神就恩待恩待。在这里耶稣基督对教会提到老底家的教会，在他手中的教会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以为在神手中的教会一定都是很属灵的，里面很丰盛的，弟兄姊妹彼此有爱的等等等等，但在这里耶稣基督对老底家的教会说什么？第十五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不仁也不热。耶稣下面一句话很特别的，我巴不得你和人合适的，要热就热，要冷就冷，不要不仁不热。这句话有当代的背景，在老底家有一个河流，附近有一个这个河山，那么有一些水，人要的时候不仁不热，不能用，不能喝的，做什么都不能，所以有那个这个地理的背景。我们做基督徒要就很热心爱主，好好的读圣经祷告，把真理用在我们日常生活，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叫人认得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人。所以在行传第十一章二十六节，安提阿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人，他们称为基督人 Christian， 有耶稣形象的人。 我这几十年蒙恩得救，我常常提醒自己这一件事。还彼得，你信了耶稣，耶稣基督用宝血救赎你，跟你生命差圣灵住在你里面，你有没有耶稣的样式？我常常提醒我自己，有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不冷不热，要么就冷，要么就热。第十六节说，你既然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这句话很严重的，不冷不热，基督耶稣不要，要么就冷，要么就热，不冷不热他不要。所以不要做差不多的基督徒，要么做真的。下面耶稣基督说什么呢？耶稣对信徒的认识非常清楚。第十七节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生的。我们现在的财富是以物质的价值啊，我有房子啊，有汽车啊，有生意啊，有多少财产啊，银行有多少存款啊，等等，这个财产都能够计算的多少多少啊。现在世界最富有的钱的财主大概说有几万亿的钱能够算的，不管多少能够算。还有这个货币的价值会在市场里面有时候会贬值的。好，不管了。耶稣知道他虽然发了财一样都不缺，但实际上他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吃生的。这不是指着财富的问题，乃是指着灵命的问题。我们做基督徒多少久，我们的灵命有没有基督丰盛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有没有像基督耶稣的生活？我们的言语思想有没有像耶稣的思想、耶稣的话语？这是我在这几十年侍奉的时候常常问自己的事。还彼得，你是一个传道人，你有没有耶稣的样式？常常发现自己的亏欠不够，我就祷告求主怜悯我，让我能够靠主恩典有长进。第十八节也是说，我劝你向我买活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吃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卖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这里耶稣讲几样东西，买活炼的金子。我对金子的知识很少很少，因为我不懂得金子有什么，但是很多人这个以金最宝贵，我们现在人类的金比银更贵，然后等等等等，那么很多人说多少金条等等东西。那么金是经过火炼的，意思说很纯粹很干净没有杂质的东西，金要经过很严格的火炼。那么耶稣要我们像金子，又穿白衣，白衣代表生活行为的圣洁。我们有圣洁的生活，这个圣洁的生活不但是活在神面前，也要活在家中，活在弟兄姊妹之间。我们的圣洁是以耶稣基督做标准做榜样，所以我们来教会千万不要以弟兄姊妹比较。我们有时候做基督徒做久了，我们就说啊，我比他热心，我比他爱主等等等等。不是，我们的标准是耶稣基督，我像耶稣吗？所以在马太五章第四十八节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耶稣要我们像天父完全。所以我信主七十年了，我虽然不断的追求，但能现天父吗？他太远了。因此靠主的恩典，我继续不断的努力。 在这里耶稣也说要穿白衣，要买眼药，擦你的眼睛是能够看见。看见什么呢？看见圣经的真理，看见耶稣的荣耀，看见神对我们的旨意。不要看与人比较，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面跟人家比较，我比他热心等等等等。不，我们在做传道也有这个毛病，我比那个传道更热心，我更会讲道等等等等。不，我们要以耶稣做标准。神这几十年把我放在神学院里面工作，我做传道的神学毕业，做传道只有两年多，然后就回到神学院。那么我们神学院的常办人季志文牧师叫我回去以后，我当时还有一个院长许公水牧师，他叫我回来，他用各种方法教导我。我开始还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因为他年纪大了，六十几岁，他要退休，他要我继承他，他没有说的，那么叫我做这个做那个，学校上是，我就做了。然后他到了一天，他说我要回去台湾告老了，那么学校的印校印在我的 office 里面，你拿着印去盖就可以了。我说什么意思？他不是对我讲，对我们当时有五个同工，他说彼得，学校的印就在我的 office 里面，你拿去盖印就是可以了，没有委任书啊，就这么一句话。那我就问同工说他讲什么意思，他说你就代替他做院长。我说不了，做省教院长不是小事，我哪里会？他说我们大家同心来做。结果在那个神学院工作差不多50年的时间，这都是神奇妙的恩典，不是我会。弟兄姊妹，神所爱的他会责备管教，因此要发热心。因此当有责备来到我们身上，就知道他爱我们。我们人都是喜欢人讲我们好话，在教会，哎呀，你很热心，你很爱主，怎么怎么怎么？假如有人说你很冷淡，你怎么样？假如有人说你最近为什么这个教会的工作你不参与？你说你很忙等等。我们都喜欢听称赞，不喜欢责备的。但耶稣基督在这里说，他所爱的，他就管教，他就责备。所以要我们发了心。在这里下面耶稣说20节，我站在门外叩门，教会不在他的手中吗？为什么耶稣会在门外叩门呢？这两句的话我思想了很久啊。教会在耶稣手中，为什么耶稣要在教会外面叩门呢？是教会在永恒里面都在耶稣的手中，教会是耶稣用他的生命宝血救赎而成就的。但是教会的弟兄姊妹，教会的信徒有各种各样的，有人来教会要得到物质上的好处，有人在教会要得到人的尊重，有人来教会各种各样，我不说了。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就进到哪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一同坐席在当时犹太人的规矩是非常就是很平等才能坐在一起。犹太人跟我们中国人他们也喜欢有宴会，家里有什么特别就宴会，宴会就请客人来，那什么客人什么身份坐在一起。我们中国的社会也是一样，犹太社会也是一样。我们跟他耶稣在这里说叩门就开门，他有个一同坐席，一同坐席，我与他，他有一同坐席，坐在一起，表明我们的身份跟耶稣一样平等。这几十年我在思想，我们信耶稣人为什么叫基督徒。我刚才说了，在 行传第四章二十六节，安提柯的信徒叫基督徒，就是基督人，所以英文 Christian 就基督，有基督形象、基督生命、基督作为的一等人。这几十年我常常问自己，虽然我做神学院长等等，我常常问，我像基督吗？我是不是基督人？神学院长不一定是基督人，我常常检讨自己，我是基督的人吗？这里耶稣说，若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会进到他那里去，他与我，我与他一同作席。耶稣基督自己用一个非常客气的动作敲门，不是推门。我们回自己的家有没有敲门？你回家的时候有没有敲门？现在你自己钥匙开了就进来了吧，但当时的人要敲门，敲门是比较客气，让家里的人知道你要来了。耶稣基督对于我们每一个信他的人，本来他应该就进到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但他尊重我们的主权，他敲门，你让我进到你的家中做主吗？我们很多基督家里有一个标语哈，写基督是我家之主，我不知道你家里有没有。我在印尼好多教会基督徒有这个一张，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是不是我生命的主？他主张管理我整个人，我要做什么不是要问别人，要问主，我应该不应该做，你要不要我做等等这件事。我感谢神的恩典，我虽然是牧师的儿子，从小就听到，但是蒙恩得救以后，我知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的生命主权要交给主耶稣，我一生的道路应该怎么做，不是我决定做，也不是人叫我做，耶稣要我怎么做。所以在1951年7月份蒙恩得救的时候，我当时就祷告，主啊，你既然把你独生的爱子耶稣赐给我做我个人的救主，我应该做什么？我这么祷告不久，我们印尼的总统，当时苏干诺总统，他每一年在8月17号是印尼的独立日，他会演讲，他的演讲会讲几个小时，他是爪哇人，但是他会讲中文，也会讲英文、荷兰文，讲很多语言。他在演讲里面很多话，他讲的很多话我听不懂，但是语言我知道。他要把他的主张，他怎么样革命的目标，带给整个印尼的民族。当时印尼有360个民族，印尼的民族好多啊。他是用于把他的主张，印尼的。在荷兰人统治350年，葡萄人统治100年，但是这两个基督教的西方国家来印尼，从来没有闯福音给印尼人，400多年，葡萄牙、荷兰，他们来印尼拿什么呢？印尼有很多的财宝啊，拿黄金，拿珍珠啊。印尼有个海岛专门出那个珠宝，到现在还是有。还有黄金，还有那个锡矿，还有丁香，印尼很多地方有财宝，我在印尼知道很多。这些西方的国家在印尼400-500年从来不传福音，只拿印尼的财宝。所以我后来有机会到荷兰去的时候，我对荷兰人说，你们真是应该下地狱的，在印尼300多年从来不传福音，只拿印尼的财宝。他说什么？他说那是我们祖宗的事情，我没有去印尼，我不知道，能够推卸责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有机会的时候要把生命之道，耶稣人类都的救主，要传递给我们所接触的朋友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他要进到我们的心里，但是他很客气的敲门，你主权在你，你让不让我做你生命的主宰？你让不让我们一起坐席？就是同等的意思。 我们不但与耶稣一同作息，耶稣也提到好像他与父一同作息。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借着圣灵的重生，叫做神儿子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与神同等，神的儿女。我每次想到我是神的儿女，我就谨慎我的思想，我的言语不要做什么。我是人的儿子，但我在生命方面、属灵方面，我是耶稣基督的儿女，神的儿女。这个提醒我自己。但是人还是有他的软弱，要常常提醒。感谢主的恩典，神怜悯我。我每天用差不多一两个小时时间读经祷告，这是几十年的习惯。差不多我四点多就起来了，洗脸了等等，我就读圣经，默想圣经的话，从旧约到新约。那么我就想看到圣经里面的很多例子，我怎么样？这些成功的人我有没有学习？失败的人我有没有警戒？但是人总是有限的，很多做不到。我常常懊悔应该做的没有力量做，很生气。但是有话就说，你按你所能做的就够了，你不要与人比较。我年轻的时候很希望跟那些很出名的仆人比较，他怎么怎么样，一直讲到多少人悔改，我怎么没有呢？人不能与人比较，神给你的恩典不一样。所以马太福音第25章也就谈到恩赐的问题，有人可以赚5000，有人赚2000。那你赚5000的，你尽所能做赚5000，主人称赞；你拿2000的赚2000，主人也称赞。那最糟糕是拿1000，他不做，所以主责备他。我当时想，我大概就拿500吧，所以我尽我所能的做。我很感谢神，从1951年蒙恩得救，我有心智。在印尼有华侨的地方去开始传福音的工作。但是我想到在印尼你要去开教会不容易啊，因为印尼、中国人很多人信了回教，还有中国人很多信佛教，非常迷信，所以印尼的中国庙宇很多啊，很多。那么我当时想怎么样，最好办学校，学校一定有学生，学生的家长一定喜欢孩子送到好的学校，所以在1955年就开始在印尼办学校。那么我的学生去做老师等等，我来才发现，好多在印尼做中学校长的，好多是基督徒，并且受过神学训练的。我说你为什么受神学训练，你现在不做传道去做这个学校的校长？他说：“哎呀，你这个不懂的。”我做牧师哪里有人看得起我，我做学校校长很多人尊敬。我说那耶稣，你信的耶稣要你传福音的责任使命你知道吗？哦，那是你们传道人做，我不做。啊，感谢主，我慢慢的就办学校，然后我们的校友学生去做老师，这样从一个城市到一个城市啊，结果很多华侨就信了耶稣。很多华侨说原来耶稣不是外国人，他们以为耶稣基督是西方，我说不是，是亚洲人。耶稣爱你，感谢神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敲门要我们一起同坐的圣，要赐我们在他宝座上与他同坐，就如他得胜在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跟父神坐在一起多么荣耀。今天假如澳洲的总理请你去吃饭，跟他坐在一起，你高兴不高兴？一定叫很多人拍照做纪念，是不是？不要说澳洲的总理，就是雪梨的这个市长请你去吃饭，你一定拍到很多照片。但那不过是什么世界的灯。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里应许非常宝贵，让我们愿意开门 借他到我们里面，他们一起坐在宝座上，坐在宝座上，坐在父的宝座上。最后一句话，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各位注意，在启示录第二第三章，每一次主对任何一个教会讲的话，都是对众教会讲的，所以对以弗所教会讲的，也是对老底家教会讲，推拉推亚教，所有的话都是对众教会讲的，啊，这句话也帮助我，在这几十年我们传福音，不要看大教会我们讲到就好一点，小教会讲到是随随便便，没有，两三个人聚集，马太第十八章说，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啊，神给我看到这个真理，因此我开始传福音，只有一个人信主，我就满心感谢；然后两个人信主更感谢，三个人聚，有人三个聚会，我就开始在那个地方组织祷告会。神就恩待，慢慢的就形成一个教会，一个教会。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对老底家这个教会的信，他在门外叩门，这是一个很客气，因为这个教会没有让耶稣做主，耶稣是主，我们唱诗耶稣是主，祷告称耶稣是主，但我们在这生活工作一切事上，让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那耶稣做我们的主做多久呢？永远的。我们也许年轻的时候蒙恩得救的时候耶稣做主，到了慢慢我们有经验了，我们就说耶稣 你坐在这边好了，我做主。特别我们做传道人有常常有这个毛病，当我们工作有功效，人数多，我们的身份提高，那耶稣你不必管我了。不，耶稣永远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他管我们，我们的一切，人也许不知道，耶稣完全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所以耶稣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难道有人没有耳朵吗？有耳朵的存在不一定你听的，我们很多人听人的话，我喜欢的就听，不喜欢就 不听了。我们做孩子也不是一样吗？父母鼓励我们的话，说我们好话，哎呀，是我爸爸说怎么好，妈妈说怎么。假如他这辈话听都不听，有吗？我做人的孩子也是一样的。从前我妈妈讲我好话，我就很喜欢；讲我不好，我就不听了。后来我才知道，那很难过的。当你的孩子做不好的时候，你讲他不好，他不听，你心里怎么样？耶稣在这里劝我们，好像父母劝人儿女一样，凡他所爱的，他就管教责备，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这不是一次，乃是一直要听。我们要听主说的话。在这里我必须说一件事，有些教会的弟兄姊妹也有好心好意给我们讲话，注意哈，弟兄姊妹好心好意讲话，但要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分辨，看他讲好话后面还有什么。有人要利用你，就先跟你讲好话，然后要利用你。如果你跟他利用，他就多讲好话；你不跟他利用，他就不要你了。人生的经验真是人心很难测，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讲我的话都是真实的，就是帮助我们从老底家的教会学习耶稣对我们说的话，我们要听。我们真是要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买火炼的金子，给我们穿上白衣，叫我们有眼药擦干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就是施恩给我们，让我们在主的恩典里面更加蒙福。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跟你微笑的仆人这许多的教导，谢谢你教导你微笑的仆人， 虽然他是牧师的儿子，蒙恩得救几十年，但是他还需要你的话每时每刻提醒他，免得他自以为不错就失败。感谢你爱我，保守我直到今天。我们现在要靠主的恩典，学习你的吩咐，领受圣餐，纪念你对我们的爱。愿主你施恩给我们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用爱主的心，感恩的心，明白你对我们的爱心，领受圣餐。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